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会从第六节念起，直到末了。那我们还是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因为这样就不会觉得太长。从第六节开始，姐妹们开始。如今他们知道，凡您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从此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每次我们可以这样的奉你的名聚会，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聚在你的脚前，我们都感恩你奇妙的恩典。主，我们宝贝每次你所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深信你照着你的应许，你的爱心，你必将你自己赏赐给我们。愿主在我们的当中来享受我们的敬拜和爱戴，愿主在我们当中赐下你自己的圣灵，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志、眼睛、耳朵，以致我们能看见你的荣美，以致我们能听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愿意有了你的话就去遵守。主耶稣，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托你，让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恭敬地在你面前侍立垂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上一次开始我们一起念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然后我们一再的提醒说，十七章是主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之前的一个分别，跟门徒分别时候的祷告。我们也称这一个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那在这一章里边，它主要分为了三大段。第一段说到他自己来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事，他荣耀了天父的名字，也把他的道告诉了他的门徒。那么下边两段呢，他开始祈求，是为着那些已经信他跟从他的门徒来祷告，求他们在天父的面前能够蒙保守，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因真理而成圣。最后一段他接着为以后那些因使徒的话信了主耶稣的人，也就是说他为着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历世历代的教会，他也做了一个在天父面前迫切的祷告，就是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让他们能够活在爱中。那今天我们就是继续着第二段，从六节开始会去到十九节，是讲到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在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我盼望我们能够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的，能够摸到主那一个柔和美丽的生命和他对我们的极其的关爱。他说，这些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来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是你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他不仅仅拯救了一般的罪人，原来是与神为敌无分的罪人，但是主耶稣来，他把自己献上当作了挽回祭，来赎尽人所有的罪，并且他还赐下权柄，让一切信他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用我们平时的话讲，就是我们是因此因主的赦罪而且得了重生的人。他不仅拯救了罪人，他还要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他要把我们带进与他完全合一的那一个荣耀的光景里边去。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单单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很够了，而且最可怕的是很多人以为我们的信就是那些一次性的表态，举个手说我要信主了，然后我们就听见人告诉我们说你就得救了，然后你就有永生了，然后很多人就错误的以为他已经拿了到天堂进去的护照，又回去自己原来的生活中，等到有需要的时候，要末了的日子，他们要到天堂去了，就把护照拿出来。因为这地上真的太多这样的人，我认识不少的人千方百计搞身份出国了，但是一旦拿到身份了，他们又回去了，他们完成任务了，因为拿到个护照，他还必须回去继续做他的生意，赚他的钱，过他喜欢的日子。弟兄姐妹，这种态度影响了我们在天路上继续跟随主的那一份诚实的生命感情。主就在这个时候接着他临别前那个祈祷，他提醒门徒，也让他们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明白他们的身份。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蒙恩跟得救的 信徒。我们还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件很清晰的，要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这个世界，这就让我们很纳闷。因为我们既要不属世界，但又要在这个世界中来生活，提醒我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状态，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的确得救了，有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为我们作证，我们是蒙拯救的一般人。但是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多少时间你和我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世界的人在追求的，我们也在追求，世界上的人觉得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同样觉得很有价值。然后我们甚至常常听见的就是，我们会误导人，给人一个错觉，我们比世界上的人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们虽然也在努力要得着他们所要得的理想或者地位或者金钱或者名誉，那一个基督徒跟他也没什么两样。还不止这样，基督徒还多了一个，他们能够藉着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去达到这些的目的。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话，就怪不得世界上的人很难听我们向他所传的福音。我们有一个悲剧，你可以看见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你真的是出于本心的那个诚实，愿意把最美的消息就是福音来告诉他，但是这些人不只听你讲啊，他们还在观察你啊，他看见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追求当中，你一样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真的需要明白，常常的被提醒，你的身份，你是谁？我们是从世界中被拣选、被拯救、被分别出来的属主的一帮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主喜欢吗？我们这样做、这样说，主会得着荣耀吗？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件很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充满了许多的忧虑，充满了许多担忧。 历史历代我们看见那些真正属于主的人，那些真的明白了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就是给世界留下了无可磨灭的那个的印记。因为基督徒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所以呢，他们就不惧怕暴君，他们就不怕强权，他们也不受世界的财富地位所迷惑。他们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在地上会一直的记得今天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客旅，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好好的活好这一天，是为着什么？为着见证主的救恩，主的生命，见证福音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经历了这一个改变，我们心中充满了赦罪的平安，我们满了喜乐盼望。然后过了不久，我们就忘记了，虽然我们在这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不属这个世界，你又何必那么计较世界对你的反应呢？你又何必那么计较世界对你的好评坏评呢？如果你的心知道你是属主的，那你就会在意一件事，我到底与主之间有什么阻隔没有？他们在地上，但是他们会过一种非常美妙的生活。在早期的基督徒给当时世代的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帮人到处为家，去到那里他们能安心在那里过他们的生活，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呢，他们同时到处没家，因为随时准备被人赶到这里赶到那里，被环境驱赶着到处去。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尽量的用爱心去对待人，但是他们常常最受世界的误会鄙视，因为他们不争，然后他们最受社会的厌弃，因为他们的生活单单要得主的喜欢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本身就不断的指责人的罪恶。有不少的人告诉我，他们以前还没信主之前，他们很喜欢他们不是很大的赌徒，但是没事也喜欢去抓抓老虎机，打打扑克牌，他们甚至有人说小赌是乐趣。那么当他信主以后，很稀奇，就是那个乐趣突然间不乐了，然后那些好朋友天天告诉他三缺一快来，他就会说我不来了。那你不来一次好了，以后经常都不来，那朋友呢就觉得你是 异类了，因为你不来，你反面你再告诉他们，你们都错了。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错，我们基督徒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他们呢就会讨厌你，甚至会反对你。那是不是因此基督徒就需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呢？那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身份，知道他们不属世界，而且他们从一得救以后就受到一种教导，今天的人太少重复的去思考这些的教导。那主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不属世界。主的爱的门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我们来读主的这些临别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以为说那是主的一个愿望而已，而是要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今天世界在我们里边有多深刻呢？我们有多少对世界的抓住不能放手呢？我们有多少以为我们必须得到世人的称可认同才满意呢？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就是很单纯的愿意讨主的喜欢？刚才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有几点我在唱的时候会想到的，就是主今天是我们心中的满足吗？还是在主之外还有许多不满足？第二，主的爱是否激励你，激励我，单一的热切的要来爱他？在教会里边，在历史的上边，主一直在寻找查看的，就是在他的儿女们心中，在教会中，那个爱还在不在？今天我们有多少所谓的事工，只是因事工而事工，要做，甚至我们做给人看，做出成绩来，但是主注重的是，在你做这些事的过程，在你追求的过程，你对主的爱是越过越热呢，还是你渐渐的冷淡？当你对主的爱是热切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对弟兄姐妹的爱也就热切起来。今天我们不管一个聚会有多少人，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当你进入一个主的家中，就是教会的时候，你有爱的感动吗？你看见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感情吗？ 还是我们来做完自己的例行公事？每个主日某一天我来了，然后来了就走，你怎么样他怎么样无所谓，我也不管。弟兄姐妹，为什么早期的教会为什么隔处那些被主兴起来的教会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确只有一个内容，要得主的喜欢。他们的确只有一个内容，与主之间的爱非常的真切和新鲜。我多次的跟弟兄姐妹提醒，互相的鼓励，如果在我们中间家的感觉没有了，求主让我们都悔改。主不需要一个大的团体，不需要一个很宏伟的工作，主需要一帮活在他面前有真实的生命的流露，有真实的爱的催促的人。然后主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不仅仅刚才主在祷告中说了，我没有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这里的恶子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着撒旦的诡计陷阱，一个是指着犯罪的行为和生活。主求天父保守那些已经信他属于他的儿女，要脱离那一个罪恶。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的生活中千万要远离罪恶。我曾经听过好多前辈们，我所说的前辈就是比我年长以前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经常会说一句话留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生活中曾经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经常听他们讲一句话，说基督徒除了犯罪得罪神就什么都不怕。哎，太美了这句话，我拿他这句话跟你们分享，我们也用这句话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导。基督徒除了犯罪得罪神什么都不怕，多美的话。现在的基督徒样样怕，唯独不怕犯罪，一听见病毒也怕，一听见死了人也怕，一听见失业也怕。其实以前的信徒们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他们生活的见证和榜样，除了犯罪他什么都不怕。我见过一个人，他穷得不得了，他心中满了喜乐，他说有主其实我里边都很满足。我见过一个基督徒，他刚刚犯了很重的病，他对我说没有什么好怕。基督徒顶多是什么呢？早点去见主，不是很好吗？怕什么？你看看，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生活， 世人都要惊讶，说这是一帮什么人，他们能有喜乐，他们能有平安，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真实的帮助。人从他身上看见的是那些属于主而来的美丽的生活现象。这里主又说，天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这就从一个积极的方面来说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在被动的里边，不被世界的东西迷惑左右，而且在主动的里边，积极的知道自己带有舍命。我们不是在这里磨时光，等时光消失，我们是在这里使用每一个时间来遵行神的心意，来讨主的喜欢。弟兄姐妹，你吃饭的时候有个习惯，三餐吃饭要祷告的有吗？不会很多人没有吧？应该很多人都有吧？那你吃饭为什么要祷告？是求主让这些饭里边没有给人贩毒？其实你吃饭祷告是提醒自己，主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活着的时候，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可以来遵行主的心意。主的心意彰显在哪里？彰显在你今天起床，家里小孩子还要你带，饭还要你烧菜，还要你去上市买。彰显在什么？彰显你明天每天都要去干平凡的工作，那里有时候让你累得不得了。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加强我身体的力量，然后呢，你更给我心智的力量，别人这样干我也这样干，但是不一样的是，我是为你而干。那你真的会发现工作非常有喜乐，非常值得。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到农村去，那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到农村去，我们去挖泥。但其实真的说起来，那些小孩子去挖泥呢，跟农民干活根本不能比。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已经蒙恩得救了，我非常的，很多人去干那个劳动又累又苦，整天的哭哭啼啼。但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就对主说，我干这个挖泥挖地呀，有多少价值我都不知道，但是主啊，我是为你而干，人给我多少工钱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工钱在你那里，有一天我回到你面前，你会一样一样的都给我奖赏的。那么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生活真的满了意义。今天可能有个人对你很好，给你许多的恩典，然后呢，你要为此向主感恩，对不对？主啊，谢谢你安排一个这样的人，他跟我非亲非故，但是他因着是你的爱的感动，他就来帮助我，我感谢你。如果换一个角度呢， 你碰见一个人，他无缘无故的讨厌你，埋怨你，给你拦住，那你是否也能对主说，主啊，我也感谢你，因为你叫他这样来对待我，是你要给我更多的福分。虽然我现在还不大明白是怎样的福分，但是肯定是主的祝福在后边。为什么？因为主说过嘛，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主绝不喜欢他的儿女受苦。但是如果你已经受苦了呢，那你就要相信说主的智慧量过了那个事情，主的慈爱会给你更大的祝福。所以保罗有一次说，我今天遇见的这些小小的难处，比起将来要显给我的那些的恩典和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不开心的东西都卸在主的脚前，他必担当。这些人如果明白是主差他们在世上，他们就会努力的工作，但不是为了金钱，他们会服务跟关心周遭的人，但不是为了名声，他们会竭力的施行公平公义，但是他们不希图人对他有公平的回报。他们常常记得主对他们这样说，逼迫你们的就为他祷告，咒诅你们的就为他祝福。你们不只要爱你们的朋友，甚至你们能够爱仇敌，因为当我们这样的来遵从主的话去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我们自己不止自己免了许多的担心，我们还可以在主的里边非常的满足，不是别人夸奖你，而是主的心藉着圣灵在你里边就喜乐，就不责备你。然后主跟着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这里我还是啰嗦的再提一下，以前常常提过了，什么叫做分别为圣？我们既然是被主分别为圣，从世界中拯救出来的人，那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你我都要记得的，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我当当属于主。为什么这本书叫圣经？因为它是专门属于主的书，它只讲主的事。为什么我们唱的歌叫做圣诗而不是流行歌曲？因为我们的歌是为着主而唱，歌颂主而唱。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聚会叫主日，叫做圣日？因为今天是为主而活，敬拜主的日子。为什么人家称你为圣徒？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像孔夫子那么好，而是因为我被分别属于主。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属于主的，是分别为圣的，那我们就要很小心的使用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时间，很小心的使用我们的金钱，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分别为圣的意义更重要，就是你要常常记得，我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生存，我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定夺我的前途，因为我是属于主的。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主那个为我们的祷告是含有何等多的鼓励的内容。后边还说到，让他们在主的里边合而为一，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个合一，今天到处都在讲要合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概念中所谓的合一，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甚至再严格一点，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唱一样的歌，这个不是圣经中说的合一。合一只根据于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只根据于是不是一帮属于主归于主的人，是在主的里边才存在合一的可能性，因为才有一样的生命，从主而来的生命。所以今天也有一个词挺美的，叫做合而不同，用保罗的话来讲，叫做身体只有一个，但是肢体却有不同，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有各自不同的被神使用的地方。所以很稀奇的就是，主把各种不同的恩赐配搭在一起，让他们就联络合适，伏在元首的底下，就成就一个身体的见证。所以我盼望你不要自暴自弃，以为少了你没所谓。我也希望你不要自高自大，以为少了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了，绝对没这回事。就着主的能力，我们都不是不可少的。神独行其事，但是就着神的慈爱，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因为你连着生命跟其他的肢体息息相关。所以保罗用这个身体的比喻用得很好，不然你自己试试看，为什么你的脚如果在地上踢到一块石头痛了，你整个人就会蹲下去？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咬到一颗沙，你整个人就痛得不得了？你不会说不是我咬的，是牙齿咬的。可能有时候咬到石头，也不是咬到你的肉，但是你不会这样分析，你只会知道生命的 息息相通。巴不得主那一个祷告提醒我们怎样的在主的里边记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主差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每一天你我都必须活得好好的精彩的，让主的名主的心可以得着荣耀。然后你还要记得你是被分别为圣，是属于主的，你不能只顾自己的前途，只顾自己的喜欢来生活，你要记得的是你是属主的，主喜欢的才成为你的目的，才成为你的真实的追求。然后你也要记得在主的家中需要跟众肢体一起彼此配搭，合而为一。但愿在你我的心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我们轻视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以为少了他整台戏都不用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愿意你自己在临别之前向天父的那个祷告能够一直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虽然在世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不属这个世界，而且是你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来生活，让每一天成为我们活在你面前的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的生活。主，愿我们能够常常被提醒我们是属你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事实，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怎能与你相比。主啊，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主喜欢叫主得荣耀的生活和见证。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你就在我们中间。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继续与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